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现在我们来看我们的笔记里面呢，那个第二段叫做起初，就是上帝的道德律。那这里呢，这个笔记比较简单，可能要多做一些手写的笔记。改革中信仰，特别是在威敏斯的信仰告白里面，用了一个名词叫做道德律。道德律，这个道德律呢，在亚当时期呢，也称自然律。自然律，让我们来解释一下。上帝把他的律法写在亚当的心中，好叫他懂得分辨善恶，分辨是非。这个律法也称为创造律 Law of Creation， 或者自然律 Law of Nature。 上帝把这个律法刻在亚当的心中，教他懂得怎么分辨是非，分辨善恶。所以这个跟分辨善恶说没有关系，分辨善恶说是那个树的名字。这个是上帝给亚当要尽的义务，这个义务刻在亚当的良心上。因为上帝是创造主，所以呢，他有权吩咐他所创造的一切，他有权来定下他上帝和一切人跟天使的关系的条件。所以若有人要关心他的救恩，关心救赎主和被赎者之间的关系的话，首先要了解到上帝起初的设计，也就是创造主和被造者的关系。先明白创造主被造者的关系，才能够关心救赎主和被赎者的关系的。这个自然律啊，在亚当犯罪之后呢，继续的上帝向人的心说话的，借着这个自然律说话的，不是透过人的传统，不是透过人的教导，是上帝亲自刻在人的心中。没有一个人不会感受到他的权势的，就算外邦人，他们也按照他们的本性做律法所包含的，律法所吩咐的事。那怎么说，没有一个人不感觉到这个自然律的能力的。罗马书一章第十九节，外邦人也按照他们的本性来活出律法上所吩咐的事，这就显明啊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中的。罗马书二章第十四节，所以律法是刻在人的心板上，这个律法呢，就跟写在书上的律法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眼睛读十诫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子来读在人心中的律法的。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和希伯来书第十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在一个重生的人的心中呢，种植了爱慕他的律法的心，结果呢，是人会喜乐的，以爱心的来顺服的。保罗说，我完全的应承或者是同意神的律法的。罗马书第七章第二十二节，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的。 I joyfully concur， 喜欢神的律的。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三节告诉我们啊，神的爱就是我们遵循他的律法，他的律法呢不是一个重担。 His commandments are not burdensome。 好，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还有第十章第十六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之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个就是说，新约的信徒呢，就与旧约的以色列民一样，是神的子民，神将他的律法写在他 他的子民的心板上。第十章第十六节，同样的，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当然下面第十七十八节说，上帝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所以我们重生的人就是换了一颗的心，神的灵住在新的灵里面，然后呢，上帝把他的律法写在这个新的重生了的心灵里面，被圣灵内住和有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上是同一件事情，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不要把律法和灵对立起来，被圣灵重生的人就是有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中的。假如一个犯罪堕落的人有神的律法刻在他们的心上，那我们可以想象亚当的心里面，上帝刻他的律法在他的心板上是多么的更清楚。假如一个重生的人有上帝的话写在他的心板上，那原则上呢，就是跟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把他的律法写在心板上是同一码事。所以虽然写在心板上的律法没有摩西的律法那么的清楚明了，但是呢，从头这个道德律，在人心的道德律呢，与摩西的十诫呢是完全同意，完全协调的 in perfect agreement。 好，我们从头来看，除了神在亚当心中所刻的律法以外，上帝很清楚的给人一些的诫命。第一，生养众多的诫命；第二，安息日的诫命。第一个生养众多是创世纪第一章27到28节，第二，安息日的诫命，创世纪第二章2到3节，第三，工作的诫命，创世纪第2章15节，最后婚姻的诫命，创世纪第2章24节。所以人要尽婚姻、家庭、工作、安息这些的责任呢，上帝给了我们客观的指示。所以在人还没有犯罪之前，上帝已经给了这么客观的启示，这种的客观的启示在我们犯罪的状态中是更加的需要咯。好，下面呢，我要翻译一段，就是创世纪第二章的一个总结，来自 Robert Shaw 对威敏斯特新人告白的解释 An Exposition of the Confession of Faith 里面的一大段。上帝造人是有理性的一个被造物，上帝要掌管他的道德，就他的心。 Man is a subject of moral government。 所以呢，上帝就给了人类他的律法作为他的行为的准则。神的律法，这个道德律呢的根基，这个律法的基础乃是神的本性。神是无限度的公义的。 This law was founded in the infinitely righteous nature of God and the moral relations necessarily subsisting between him and man。 这个律法的基础就是神的公义的本性和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神定好的神与人的关系，是神要求人的心归向他 moral relations。 神的律法原来是写在人的心板上的，因为人从头呢，上帝就给他对神的旨意完全的认识，这个认识呢是足够告诉他他的义务应该是什么，足够告诉他上帝创造他把他放在怎么一个环境里面，足够给他同时有能力 power 有能力和 ability 来活出这种上帝所要求的顺服的。再来一次哈，就是说上帝把这个律法写在人的心板上，所以人完全认识神，完全认识神的启示他的旨意，完全知道他应该做什么，完全认识他的世界，而且完全有能力去顺服的。这一切的一切就是神的形象the moral image of God 道德那部分。这样子神的律法就刻在第一个人的心板上，称为创造之律，也称为道德律。 称为道德律，因为这个是上帝的旨意的启示。而上帝的旨意，上帝呢就是人的道德的统治者， His moral governor。 所以亚当呢，上帝把他放在这个自然的那种的律法的情况之下。 Adam was originally placed under the law in its natural form as merely directing and obliging him to perfect obedience。 人还没有犯罪之前，律法就是指示人，给他有义务要完全的遵守。意思就是说，在堕落之后呢，律法就加上了定罪啊，那个约束力那些。但是在犯罪之前呢，律法的功用就是告诉人神的旨意是什么。好了，人堕落之后呢，这个自然律把它看作行为之约呢就废除了。但是它既然是道德律，道德律它仍然是一个 perfect rule of righteousness， 这个是最重要的点啊。人类堕落之后，神的律法仍然是 moral law， a perfect rule of righteousness， 仍然是上帝公义的绝对完美的准则。 That fair copy of the law， 就是说在人创造的时候，神写在新版上那个柔美的律法呢，现在呢因为人的堕落呢就已经毁容，但是没有完全消灭，还有一点的残余的印象在所有人的心里面的。这些的一般的原则仍然是刻在人的心板上，罗马书二章十四十五节。所以非基督徒会行善，会遵守律法上的事，还有一点残余的印象，但是那个原来的律法的版本呢已经很模糊了。因此呢，上帝出于他的美意，就再赐下一份 complete copy 啊，完整的的版本，就是十诫了。他就是在西乃山上颁布给以色列人啊，以最严肃的仪式来颁布。总结就是十诫，用上帝的手指写的，写在两块的石板上。好，刚才我们读这段呢，就是说上帝给人不但是原来有道德律，而且有能力去遵守啊，完全认识神，完全认识神的旨意跟人的义务。所以道德律在那个自然的，就是人还没有犯罪之前，那个道德的功用就是告诉人我们的义务是什么。人堕落之后呢，就不再有这种完全遵守神的律法就得永生这种的行为之约就没有了，现在叫做恩典之约。但是虽然人不可能靠守神的律法得永生，不可能的，没有人做得到，但是律法仍然是神的 perfect rule of righteousness， 神的完全的公义的标准。也就是说上帝仍然要求人完全守他的律法，因为上帝的律法现在在人心中比较模糊，所以在他的美意他的时间表，到了摩西时期呢，他用时间来重新的再讲他的律法。好，第三大段也是我们这本书的第三章，西乃山之前的律法。现在一个导论呢，我们看到呢，上帝向亚当所讲的道德律呢，是向全人类讲的。所有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呢，都有这个义务活出这个心中的神的形象。我们后来会看到，当人重生的时候，这个道德律呢，会再一次的写在信徒的心板上，结果是喜乐的，充满爱心的顺服。从心中所发出的对上帝的顺服和与上帝的交通呢，就是由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来做总结的。好了，现在我们来看 A， 从亚当到西乃山这段时期的道德律。这个道德律，亚当犯罪堕落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个道德律又扮演什么功用呢？罗马书啊，有两段，一段是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五节，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没有律法就没有罪。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三节，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没有十诫的启示之前呢，人犯了道德律，要不要负责任呢？下面我们要证明。没有西乃山的十诫之前呢，人仍然的 是受到上帝严厉的惩罚的，或者至少公开的责备的，就是当人犯律法的时候，神是很严厉的责备惩罚的。摩西的律法没有颁布之前，罪已经在世界上，罗马书五章十三节说，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但是假如人在西乃山之前犯罪，被上帝责备跟惩罚的话，就暗示着是有律法的，是有律法的。这些人所犯的罪，就是违反了上帝在亚当被造的时候所写在他心板上的律法的。这个就告诉我们，道德律呢，并不是在西乃山才开始有的。因为你在创世纪第一、第二章找不到一句话说上帝把他的律法写在亚当夏娃的心板上，没有这句话。但是你看，从亚当到西乃山这段时期呢，上帝的确惩罚犯罪的人，因为这个道德律呢是比西乃山更早，因为正如这个道德律比西乃山更早，同样的十诫的要求呢也不在哥哥他上结束，今天仍然是我们要顺服的标准。当主耶稣基督在哥哥他上为罪成就救赎的时候呢，他没有错，他付上了罪的惩罚的代价，他也高举律法，他成就了道德律，但是他并没有结束，并没有废除道德律，也没有设定一个新的规矩，没有的。基督徒没有错，从罪被释放出来，但是呢，并没有从这个公义、圣洁、良善的律法释放出来。我们基督徒呢，从不顺从律法释放出来，不是说不需要守诫命啊。我用英文读一次哈 ：Christians are delivered from sin. Christians are not delivered from what is holy, just and good. 基督徒并不是从公义、良善、圣洁的律法被搭救出来的。They are freed from the disobedience to the commandments. 我们是从不顺从律法释放出来的 ，not from the commandments themselves. 而不是说从律法释放出来就不需要守律法的，不是的。信徒也不是从正直的救赎出来的。The believer is not redeemed from what is right. His relationship to what is right has changed. 不过我们和正直的关系就改变了，也就是说 ，what has changed is his power and desire to do right, not his duty to do right. 所以改变了的是什么呢？改变的是现在基督徒有能力去行善，去做正确的，而不是他的义务、他的责任改变了。我们的责任没有改变，现在有能力不犯罪，遵守律法了。所以我们怎么思考这些问题是很重要的。False premises produce false conclusions. 我们假如有一些错误的设定的话，结论就会错的。Even when one's reasoning is logically sound, 就算我们的逻辑是非常的稳固，我们那个出发点错了，结论就错了。If you assume that the moral law had a beginning at Sinai, 假如你认为道德律是从西乃山开始的话， then you must well assume that the law had an end at Calvary. 那你不如就说道德律在哥哥他上就结束了。那一些极端的时代论者的确是这样说的，今天不需要守律法了。 But we know that all sinned before Sinai. 但是我们知道全人类在西乃山之前已经犯罪了，已经是罪人了。 Therefore, breaking some commandment, some law, 所以呢都已经在犯某一些的罪的。 Before the commandments were given in plain written form on tablets of stone. 在石板上清楚写下律法之前呢，The moral law must have been known in some other form. 道德律肯定在人心中有另外一种的形式让人认识的。好，下一堂呢，我们来看呢，十诫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每一条的诫命，在西乃山之前呢，人都犯过的。求上帝继续的与我们同在，也继续的给我们爱慕你的律法。谢谢你告诉我们啊，律法是良善的、公义的、圣洁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啊，也谢谢你告诉我们啊，我们重生之后有这个爱慕你的律法、遵守你的旨意的能力，都是圣灵的能力。感谢主，奉耶稣基督这圣的名求，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 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